定存平安。我们都知道，再过两天啊，就是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那一个礼拜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参加这种选举是我们的义务。那我们有责任去关心政府和国家。圣经教导我们，就是所有的在上掌权的人呢，都是神所设立的，是借的都是借着人的参与，借着人的参与来设立。那既然如此的话呢，参加选举就是我们当今的义务和责任。那也是当然，我们为神做见证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也是根据什么，根据什么来参与选举？那今年是我们一家五口人。第一次都有资格参加总统选举的一年，我们一家人在家里面也讨论这样的问题，那该投谁的票，根据什么投票？我们三个孩子，他们的观念也不完全一样。那还好，我跟我太太的观点完全一致，否则的话，在我们家就更热闹了。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从哪儿开始？很简单，从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圣经是我们物理的根据不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为神而做，都是在为神做见证。既然是为他而做，那就要看看他的话说什么，对不对？他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参与这种选举的最基本的依据，但是神的话语只是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原则，不会告诉我们具体的答案。会告诉我们你应该去投哪个人的票，但是当然，假如我们了解神的话语，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愿意寻求他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智慧。接着他赐给我们智慧，不会只去看表面，不会只看某一个人的某一方面，而是会综合去看，看看到底哪个人他的言行、他的做事的原则更符合圣经的教导。那一个人的言行从哪里看？只有两方面。哪两方面？爱人跟爱神。那就看这个人是不是更加敬畏神，这个人对生命的态度是什么态度，他对罪的态度是什么态度。那另外，他的言行举止是不是能够体现到爱人，尤其是否更加爱主内的肢体爱神的子民。所以每个人我们最后投票都是什么？都是对神直接负责。所以我们在投票以前呢，盼望能够每个人在神面前好好寻求。假如还有个人没投票，我盼望就是能够在投这一票的时候，你能够做慎重的选择。那以前在农村住的时候，大家猜猜看我一年最期望的是哪一天？有没有人知道吗？过年以前是最一年希望最期望的一天是过年。什么道理？以前在农村住的时候，家里面特别贫穷，直到过年的时候才有好吃的。从过年那天开始到后面一直有好几天时间，家里面有好多好吃的食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到了新年的时候，家里面每一个人，特别的小孩子，会有一件新衣服。到正月初一的时候，每个小孩都会把那件新衣服穿在身上，有了新的衣服，那小孩子们就会把那个旧衣服丢到一边去。对小孩子来讲，那件新衣服是非常宝贵的。他们为什么会把旧衣服丢到一边去？那件衣服已经差不多穿了一年了。在农村以前非常贫穷，几乎那件衣服是每天都要穿着。去我国外的弟兄姊妹可能还有印象在国外的时候，我们那些小孩子夏天非常非常热的时候，每天他都一个礼拜下来每天穿一样的衣服。说以前我们差不多一年的话，也就是那件衣服。那件衣服穿时间久了以后，上面全是补丁全是洞，对不对？上面补了很多的补丁，那补丁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穿在身上看起来，特别在朋友面前看起来是很寒碜的非常的丢人。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再碰一件旧衣服了。所以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身上穿的是旧衣服；信了主以后，神为我们预备了新衣。
但是呢，我们是常常忘记，常常忘记我们身上已经穿上了新的衣服，常常还去留恋，去想那个旧的，那个旧的衣服有多好。今天我让大家，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啊，再一次思考一下，我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不受那个旧衣服的影响？那个啊，如何能够让我们这个新的衣服更加亮丽啊，更加鲜艳？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格罗西书第三章。格罗西书第三章，那我们会分两次来讲解。今天我们会看格罗西书第三章的1-10节。啊，请大家翻到自己的圣经。啊，今天的主要经文在这里啊，我们还会看到以弗所还有其他的经文，但主要经文在格罗西书第三章1-10节。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弟兄姊妹来啊一起来看。格罗西书第三章。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儿，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儿，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儿，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来眷顾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有一个渴望的心，被你的话语所充满，被你的话语所喂养，保守眷顾我们在现场的每个弟兄姊妹，愿我们的心被你得着。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给这段经文起的题目是啊，如何见证基督？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这样啊，保罗这样说：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啊，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这些经文呢是。看起来很短，但是呢里面包含很多的信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啊，所以那有所以的话就有原因，对不对？原因在哪里？在格罗西书前面啊，第一章和第二章，那这里那两章经文呢是这卷书的基础，是讲到福音的内容和我们信心的根基。保罗在格罗西书前面两章那里告诉我们，爱子耶稣是万物的创造者啊，万物是借着耶稣所造的，他也是为他所造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在信主以前，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我们与神是隔绝的，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肉身受死，我们什么？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跟父神和好，在父神面前我们成了什么？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无可责备的。所以保罗这提醒我们，有了基督之啊，有了一切，因为一切的丰盛和智慧呢，都在基督的里面。那信主的人呢，不需要在基督之外去寻求任何其他的东西，不需要去寻求什么感受经历，不需要去固守就一些规条节期律例，因为那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影子啊。实体来了，我们就不需要再留恋一些影子了。那这里保罗也提醒我们，信主人不需要在饮食上来克制自己的身体的需要啊，说一切克制肉体的事情都毫无功效，所以在基督之外寻求任何东西对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没有任何的帮助。那既然有了耶稣基督有了一切，已经信主人当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那我们当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形态，每天如何能够成为神的见证？那罗马书第三章第四章的这两节经文呢，保罗就回答这样的问题啊，提醒我们信徒人在世上如何过日子。 所以回到格罗西书第三章一节这里说，这里保罗说，所以啊，你们要真如，假如你们真的是与啊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耶稣啊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保罗说，你们若是什么意思啊？是既然你们与基督已经一同啊复活，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说明什么？我们以前是死的，现在呢？现在是活的。那什么是叫与基督一同复活？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那前面啊，格罗西书前面提到一部分呢，我们在假如看一节罗马书的经文第六章啊。第六到第十节那里也讲的更详细。罗马书六章六到十一节那里这样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这样你们向罪当也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在这里保罗在提醒我们啊，信主以前我们里面有一个旧人，在信主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身已经灭绝。罪身灭绝什么意思啊？那个罪身呢，对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啊，我们的身体不再是罪的奴仆。在信主以前我们的身体是罪的奴仆啊，死罪的奴仆，就是什么意思？被罪捆绑，被罪辖制，一直处在罪的辖制里面。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里面的旧人已经死了，那我们的肉身呢，就失去以前服侍的对象，那我们也就是脱离了罪，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既然我们与基督已经同定死在世界上，也就是什么，也就会一同给他复活。因为什么？他说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死亡，死亡不会再对他有任何的影响。他死的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是永远的活着。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对我们来说呢，对我们信主来说，向罪我们看自己也是死的，像神在基督里啊，当看自己也是活着。那这个看在这什么意思呢？是算，把它写下来，记下来。那我们知道，死人对任何事情都是没有反应的啊，对罪也是没有什么反应的。保罗在这提醒我们，既然信主人已经死亡了，那罪呢，就对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再没有辖制。那在神的眼里面，我们已经活在基督里面。已经是啊脱离了罪的捆绑。那回到罗马书三章一章这个地方，保罗说，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就当求上面的事啊。什么是上面？上面在哪里？这里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在的地方，就是上面啊。那耶稣基督在天上就是上面，在神的右边。求上面的事，什么是求上面的事？什么叫求上面的事？就把心心念要系在上面，让自己的心里面被上面的事情充满。那什么是上面的事情？什么是天上的事情？与天上的事情相反的是什么？是地上的啊，是地上的事情。假如我们知道什么是地上的事情的话，那就知道什么不是天上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地上跟天上是相反的。所以第二节这里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也是可以翻译成什么？当啊，理所当然。你们理所当然要思念什么？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不要让自己的心啊，头脑自己的心思念被啊地上的事情装满。那下面保罗会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地上的事情。那什么原因我们要先想思想什么上面的事情呢？第三、第四节这里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里面啊。所以这里保罗再一次来在这个地方提醒，说你们已经旧人已经死了，你们里面的旧人已经死亡。那现在 我们里面的人是谁？不是原来的自己，啊，不是原来旧的生命。那什么在我们里面？这里告诉我们，是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啊？藏在神里面，啊，那我们里面是有基督的生命。那加拉太书3:20，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比较熟悉的一节经文，那里怎么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谁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在这里啊提醒我们，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死啊，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里面的不是我们以前的我啊，不再是以前的自己，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啊。基督的命是我的命，所以我们现在不再是为自己活了，是为谁活呀？是为主、为神而活。所以啊，既然这样的话呢，他说我们这个不需要什么，到格罗西书这儿，不要再思念。啊，不要再思念旧的与现在生命没有关系的东西，不要再思念以前的事情。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住在我们身体里面，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啊？那这里哥罗西书3:4提醒我们，他说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他显现的时候是说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情，也是保罗让我们思念上面事情的原因。那么第二次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信徒人会一同跟他在荣耀里显现啊。那在里面显现是什么意思呢？在荣耀里显现说明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新的身体，会有一个啊不朽坏的一个新的身体，跟主一起啊在一起，在神的荣耀里面。那继而在天上有这样美好的盼望，那么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渴望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第五节，格罗西书3:5，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如拜偶像一样。”那么既然天上有那美好的东西在等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当什么对付我们在地上的这是肢体。是什么？就是肉体的情欲。那保罗在这里提到了几点，哪几点啊？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啊贪婪，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从哪里来？都是发自我们内心，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那提摩太前书6:10那里告诉我们，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那贪婪呢，基本上都跟贪财是有关系的。所以贪婪呢，就成为一切恶欲的来源。这里说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都是啊从贪婪来的。保罗在这里讲，贪婪跟什么？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啊。贪婪跟拜偶像能够怎么连在一起？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贪婪一样东西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被那样东西什么所占据，他会把那个东西看得比其他东西都会重要。当一个人把一样东西看得比神更重要的时候，他就是在拜偶像啊，他就是在啊拜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信主，我们要需要常常去想想看，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否也把一样东西看得比神更重要了啊？那我们可以把任何一样东西都看得比神更重要。有很多人。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孩子看得比神更重要，我们可以把工作看得比神更重要，可以把我们的财富看得比神更重要，还有什么，甚至把我们的业余爱好都可能看得比神更重要。所以都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地上的肢体，我们当如何来面对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致死是什么意思啊？是征服、打败、消灭。这里的致死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啊，不是一次性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说明什么？说明致死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是非常不容易的。否则的话，保罗就不要说你要不断啊，持续不断的致死。所以，当我们 持续不断的去面对我们地上的肢体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持续不断的去抵挡这些恶欲邪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在思念上面的事情，我们就开始啊定睛在天上了。假如一个人愿意啊，假如一个人啊反过来不愿意，假如他不愿意让自己的肢体被致死，不愿意去思念天上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第六节这里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些事都指的天上啊，上面我们就说刚刚提到那些，刚提到那些啊邪情私欲，说神的啊就讲悖逆之子呢，是指谁？指的是那些不顺服神的人啊。当一个人处在肉体的时候，他会领导神的愤怒。那领导神的愤怒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假如一个人在一生里面一直是处在肉体的情欲里面，一直被肉体的肢体所捆绑，说明那个人一直没有愿意悔改啊。那样的人的话，会得到神的愤怒是一种什么愤怒？是一种永远的，是一种永远的惩罚。那是最后永远跟神的分离，那是真正的死亡。假如一个信主人在肉体里面、肉体的情欲里面不愿意悔改，那将会也受到什么？受到神的管教。在希伯来书啊十二章那个地方提醒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别拿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言由儿子不被父亲管教了呢？”我们信主人是神所拣选的啊，是他所爱的一批人。那我们在罪里面不愿意回头的时候，会受到神的啊，会受到神的什么管教？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经过管教，下面经过会告诉我们，经过管教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他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希伯来说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说：“凡管教的事儿，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啊义。”说神管教的目的是让人什么？经过管教以后，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结出义的果子啊！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不要走到什么被神管教的地步才回头。那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七节这里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所以保罗在这儿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以前一直是活在什么？活在哪里？活在肉体的情欲里面，都受这场各种情欲的辖制。言下之意呢，我们信主人现在已经脱离了啊，已经脱离了那些肉体的啊那种情欲的辖制，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去对付这一切啊私情恶欲，可以去致死，可以去啊回避啊避免，我们有能力选择去啊远离那些不圣洁的污秽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上面提到这保罗在这儿啊，在格罗西书第三章前面提到这几种情欲呢，都基本上针对自己，也就是说是啊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这些事情呢，主要是针对自己，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对自己带来的后果。那么接下来呢，那保罗会讲另外一些地上的肢体是主要是对别人造成的影响。格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儿，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那保罗在这里告诉什么？告诉读者要弃绝啊，弃绝另外一些啊肉体的情欲。这个弃绝是什么意思啊？弃绝就是脱下。所以保罗用那个脱衣服、穿衣服的观念来表达，他告诉读者，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呢，都是以前旧的东西啊，像脱下旧衣服一样。脱下破烂的衣服一样，把它脱下来丢掉。那保罗在这儿列了几样：恼恨、愤怒、 啊，还有什么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那这些任啊肉体的情欲，刚才讲都会对别人，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那恼恨啊，恼恨什么意思？是愤恨，对不对？是啊，记恨别人，记恨久了以后呢，就会出现啊愤怒，这愤怒是暴怒。那恶毒呢，是在道德方面的恶毒，是一些啊邪恶的言语。那有了这是前面这三样东西以后，就会什么？有了这恼恨、愤怒和恶毒，就会带来什么？就会带来毁谤。那毁谤可以是对人的毁谤，也可以是变成对神的毁谤。对神的毁谤呢，就变成什么？是亵渎神。对人的毁谤呢，最后也会导致对神的毁谤。所以一个人在处在啊恼恨、愤怒和恶毒里的时候，也会出现污秽的言语啊。污秽的言语呢，是有后果的。那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和第五节呢，这样讲：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语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胎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胎心的就像与拜偶像一样。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污秽的言语和是不相宜的，是跟我们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当说什么感谢的话、感恩的话，他在这里强调污秽的言语啊和肉体的情欲呢，是在神的国里面是无份的。什么叫无份的？是没有继承的产业。就说是什么意思？我假如我们信主的人常常处在这种境况里面，常常处在这种肉体的情欲里面，我们会失去一些啊在天上的啊产业。那保罗在这里说，胎心就是什么？就是拜偶像啊，拜偶像。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这里提醒我们，污秽的言语和肉体的这些情欲与我们的身份是不相称的。我们什么？我们要去弃绝他们，因为什么？他们都是地上的东西，都是旧的，都是破旧的，不能再揣在哪里，不能再揣在身上了，也需要从身上脱下来。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变得洁净，我们的生活才会洁净。那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东西，说明什么？一定有好的东西，对不对？一定有好的。他希望我们从正面去来思考，他希望我们寻求什么呢？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啊，保罗在强调信主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不能够彼此啊，彼此不能说谎。什么是说谎？很简单，讲假话，不真实的话，对不对？彼此说谎，彼此欺骗，这是啊，是在干什么？在做假见证，对不对？说谎就是在做假见证，这是十诫里面的一条，是神啊非常不喜悦的事情。保罗在这告诉我们啊，不要彼此说谎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脱去什么？就脱下、丢下。保罗讲你们已经脱下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很有趣啊，保罗喜欢用这个脱下、脱衣服这种啊穿衣服这种观念来表达生命的变化。他提醒我们信主人已经脱下了哈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什么是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旧人的行为是什么？是上面我们提到的是一些各种的肉体的情欲、污秽的言语。所以这里更贴切的翻译是什么？是你们已经脱下有邪情私欲的那个旧人。那个旧人指的是什么？旧人是什么？是以前的生命，对不对？是来自啊亚当犯罪以后那个生命，那个没有重生的生命，是一个被辖制，是一个被罪辖制的一个生命。那个生命呢，我也上面提到过，它是罪的奴仆。那是罪的奴仆，就是什么？就会为罪服务。他活出来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充满邪恶、充满恶毒、充满私情邪欲的一个生命。所以保罗说我们信主人呢，已经脱下了以前那个旧人，那已经是脱下了这个什么？我们是如何脱下的？上面实际上我们也讲过什么？我们如何脱下那个旧人呢？那实际上是我们诗歌刚才也点到过这个，对不对？在哥罗西书前面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 同钉死，对不对？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的话已经什么，我们已经脱离了，已经脱离了那个旧人啊，我们已经不受那个罪的辖制。所以这个已经，这个脱下什么，是一个完成的，是一个一次性的，就脱下了，就脱下了，不可能再穿上了。那个旧人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了，已经离开我们了。说保罗说，既然你们已经脱下了，已经脱下来了，就不要再去思念那个旧人了，不要再受到那个旧人的这种观念的影响。那旧人和什么，和旧人的恶行呢，就像是破旧的衣服，已经是不是，已经跟我们的身份不相称了。继而有了新的衣服，就提醒自己把这个新衣服已经啊穿在身上。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讲到那个我们小孩子穿新衣服，对不对？那么已经有了那件新的，那个破旧的衣服我们就不需要再想它了。否则的话，你天天想一件破衣服，天天去留恋那件破衣服，你这个新衣服穿在身上是不会感到舒适的，对不对？所以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新衣，我们就把新信念放在新衣服上面去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新衣服的话呢，是写着什么，写着更突出一点。所以保罗在格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这里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说这些经文是记得前面第九节说的，前面说你们已经脱下了旧人和旧日的行为，你们已经穿上了新人啊。穿上新人的话也是一个完成的动作，穿上了就穿上了，不可能变得没有穿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个新人是什么样的新人，那上面我们也点到过，对不对？是一个什么新人呢？我们变成新人之前，是因为恶行与神隔绝，与神是为敌的。记得耶稣基督在他的肉身在十字架上受死以后，我们变成了什么？我们跟父神和好以后，我们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个，我们穿上个新人，是个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是无可责备的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已经与神和好了。那我们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是他的生命已经住在了我们的里面，说我们跟他已经变成一体的。另外一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提醒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那里这样说，保罗在这里也是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保罗在比较那个旧人和新人，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就是什么，就是知道基督，与基督有了关系。那信徒人已经聆听和领受了基督的道，保罗在提醒我们，你们已经是新的了，已经是新的，就要常常提醒自己，这个新的人已经在上面了啊，会一直在穿着，是不可能啊没有穿着。那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述我们新人的特质。我们这个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仁义和圣洁都是神的特质啊，都是神的特质。那我们这个里面这个新人具有神的特质，那里面这个新人有这样的特质，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想我们这个观念是不陌生的，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那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亚当夏娃。所以犯罪以前，那么亚当跟夏娃都是仁义的，都是圣洁的。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我们成了新人，我们恢复到了以前的光景，恢复变成了仁义的，变成了圣洁的。所以这是已经完成的事情，那跟基督已经完全在一起，是不会失去的。换句话说，得到救恩以后，这个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所以我们已经穿上了这个新衣， 这个新人的话已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啊？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活出圣洁无瑕的生命了？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活出来的啊，表现出来的，很多时候还是什么像个旧人。有时候有人还是看不出来，我们已经穿上了新衣服，看不出我们跟以前有什么样的差别。要想持续不断的活出这个新人的样子，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格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后半句怎么说的？他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新人需要什么？需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深。在什么知识上？在哪一方面的知识上需要渐渐更深？在创造我们主的形象上，这样的知识上。前面我们讲过，我们是照着我们信主人都是已经恢复到以前，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信主人的生命已经被彻底改变，那我们是里面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全新的。我们需要在这些知识上被不断的更新，被渐渐的更新。靠的啊，靠，那你说靠的怎么来更新，对不对？还是要靠什么？靠着神的话语的提醒，了解他的话语，常常在他的话语里面，让神的话语不断来的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我们以前是个罪人，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不一样了。以前我是为罪效劳，现在不一样，现在谁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有了新的主人。所以我们需要啊，这样去常常的被更新。所以当我们在知识上，在知识之上，在不断的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们就会什么提醒自己这个是新的。我们就在别人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上就真的有新衣啊，真的有新的衣服。你说在这个我们新的知识上不断的更新，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非常难。要想从旧人的观念里面慢慢的出来，完全到这个新人的观念里面，需要很长时间，有时候说需要一段时间来才能做到。那有一个例子，在几年以前，我在主日的时候跟你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林肯是非常有名的总统，对不对？他做了一件非常极为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都会知道哈，他废除了什么？废除了奴隶制。所以在1865年12月6号那一天，美国废除奴隶制的法律正式生效，400多万黑人奴隶一夜之间都获得自由。当天美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美国的奴隶制废除了，黑人奴隶获得自由，获得了人生的自由，他们可以从此享受一般公民的待遇啊，还有享受那些责任。你说他们这奴隶他们会怎么反应？他们怎么反应？非常兴奋，对不对？非常高兴，他们不需要在别人面前低下四，不需要在别人瞧不起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身份被彻底改变了，从奴隶变成自由人了。但是他们可不可以一下子活出自由人的样子？他们会不会像一个自由人一样生活呢？答案是否定的。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黑人的言行举止跟以前差不了多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还是奴隶的样子，他们不知不觉的又回到以前的光景里面去。从法律上来讲，这些黑人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是奴隶了。但是呢，以前做奴隶的这种旧的观念、旧的思维还深深地影响着他们。自由人的言行呢，没办法一下子彰显出来，所以他们需要在知识上被渐渐地更新，他们需要把这个律法、把这个法律变成自己心里面的知识，常常来提醒自己，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现在不是奴隶了，我现在是自由人了。我需要让我这个自由人的知识在我心里面慢慢的扎根，这样我就可以活出与自己身份相称的自由人的生活。所以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我们也需要常常什么，让这个新人的知识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来更新，不断的来提醒我们，现在我已经不是地上的人了，我已经是天上的人了。我理当用天国的观念去看问题，用天国子民的身份去看事情。所以我们的生命，这样的话我们生命会不一样，我们会有改变，我们活出的见证也会有改变。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美国那个大学橄榄球历史上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练，我把他翻译成楼教练。楼教练在那个乔治城大学任主教练5年时间，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有26年的时间。楼教练在乔治城大学任教的时候呢，在队上有一名队员叫托马斯。托马斯那个身体强壮高大，楼教练一时想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截锋，或叫护锋。有人知不知道什么叫截锋啊？假如你对橄榄球、对那个美式足球了解的话，你会知道截锋是干什么的。那么在比赛的时候，每个队上有两位截锋，这两名截锋队员呢，是本队里面最强大、最强壮、最魁梧的两个人。他们的任务是什么？是阻挡撞击对方，禁止对方队员进攻，同时保护他后面那个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叫四分卫。托马斯呢，他在大学4年里面都在橄榄球队上，他不但从来没误过训练，每次都是准时去，从不早退。这个楼教练对他一直很看重，一直想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截锋队员，但是不管怎么努力，好像是一直没有什么明显的突破。这个托马斯一直没有明显的突破，所以在4年的时间里面，他都在替补队员的名单上，偶尔参加了几次比赛，那都是在乔治城大学遥遥领先的时候，在自己的队肯定会赢的时候才被派上去玩一会儿。所以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呢，托马斯有最后一次参加比赛的机会，那是一场冠亚军比赛。就在比赛的前几天，他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那他父亲是家里面唯一的一个亲人，所以教练就是告诉托马斯，你回家处理你父亲的后事。对托马斯说，最后这场比赛的话呢，你不需要应该是不需要你帮忙，你在家里就多待几天不需要回来，不需要着急回来。比赛的当天，在更衣室里面，楼教练吃惊的发现托马斯在那个更衣室里面，他很纳闷他怎么回来了。那托马斯就带着一种哀求的眼光对教练讲话，他说，教练，在4年的时间里面，我从来就没有向你求过什么，但是今天我求你让我作为主力队员上去玩一节。我们知道那个橄榄球赛有4节，对不对？每节15分钟。托马斯听了就是教练听了托马斯的恳求以后，又吃惊又为难。他说，孩子，四年当中你从来就没有作为主力队员上场，今天呢又是冠亚军比赛，是我实在没有胆量，没有办法去冒这个险。但是托马斯说，教练，今天呢我必须要这样做，我就求你让我玩一节，玩一节之后我马上下来。所以教练看到眼前的这种情况，就非常同情托马斯，实在是没办法再拒绝他了，就冒险请他上去玩第一节。托马斯在场上的表现让这个教练非常的吃惊，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托马斯在队上抵挡攻撞击对方队员协助自己的队员进攻。那队友们也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惊这个人是谁？怎么变成有另外一个人？说比赛一节下来以后，乔治城大学就领先对方了。那按照 比赛前的承诺，一节结束以后，托马斯就告诉教他要下来，他说啊，比赛完了要下来，教练说不要下来，接着比赛。那托马斯是参加全程的比赛，最后乔治城大学呢就得了冠军，得了联赛的冠军。他比赛完以后，这个教练在更衣室里面就实在就忍不住，就问托马斯说：“孩子，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告诉我你身上发生什么事了？”那我从来就没见过，这四年了，我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踢过，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投入，你的情绪这么高涨。托马斯就对教练讲说：“教练，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你知道他是个瞎子，教练说：“对，我知道你父亲是个瞎子，因为他每次来看你的时候，你都牵着他的手在校园里面走路，但是这跟踢球有什么关系啊？”那托马斯就非常激动啊，眼睛里面这个眼泪就快流出来了。他说：“教练，今天是我爸爸第一次可以看见我踢球。”托马斯。他的爸爸是一个瞎子，在四年的时间里面，他从来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儿子踢球。他离开世界，到了天上，到了耶稣那里去了。在比赛的时候，托马斯他的心思一直在看上面，在思想他在天上的父亲，他的心思在天上，他在想我的父亲终于可以看到我踢球了。托马斯本来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踢球的技能的，但是他之前的观念让他没办法发挥他的技能。他总是以为我踢球踢得再好，我的父亲也看不见呢。当他思念上面的时候，当他思念在天上父亲的时候，他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看事情的角度改变了，他的心态变了，所以他活出来的他行出来的行为就成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说我每个信徒人呢，我们都已经穿上了新人，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那么当常常用天国的这个子民的心态去看上面，去思念天国我们子民的身份和我们的品格，这样我们就可以什么，会用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去思考问题，去面对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事情，这样我们就更容易活出我们这个新人的样子，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的供应。天父，我们看到你爱我们，你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我们之前因为罪的缘故是与你隔绝的，是与你为敌的，但是你爱我们，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旧人被钉死，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给我们了，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已经给我们了。天父常常来提醒我们，愿你的灵常常来提醒我们，我们新衣，我们新人已经穿在身上，我们已经不是旧的了，我们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与你隔离的旧人。愿你的话语能够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新的知识不断的更新，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做选择，我们可以活出你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帮助我们每一位，在我们在迷惑的时候，在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在灰心的时候，你让我们重新的想到我们已经是你的人，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是圣餐的时间哈，那因为可能家里面弟兄姊妹那个不一定听得清楚哈，我再说在这里啊，给大家讲，我们还是看几节那个圣经的经文哈。那 开的经文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在哥林多前书啊，可以了哈，那我就到前面哈，那哥林多前书哈，前书十一章啊，那保罗在这里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圣餐的意义，那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啊去来领这个圣餐？那我们做这个圣餐呢，是啊为已经明白了福音，已经是啊信耶稣，已经让耶稣成为他个人救主的这些啊我们这些人预备的。假如说在线上的或者在现场的有人不明白哈、啊，还不明白这个圣餐的意义，那我请你不要领啊，以后我盼望主要是你能够明白了福音以后。啊，愿意认罪悔改以后，接受耶稣基督是个人的救主啊，成了新人以后啊，成了新人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啊，欢迎你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啊，主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23节到啊29节，我来读一下哈。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啊，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上下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爱里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纪念耶稣，纪念他什么？纪念他什么？要纪念他是谁啊，对不对？他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他为我做了什么？他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要啊纪念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又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来纪念啊，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为我们说献上的，那在这也提醒我们，这个态度呢是什么态度？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审查自己，自己心里面有意无意得罪神的地方，得罪弟兄姊妹的地方，我们心里啊犯罪的地方，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求神来赦免，神一定会赦免。那在神面前审查以后，我们再会一起来啊领受主的身体。啊，主的血，我请那个明月弟兄啊到前面来帮我们为这个啊饼跟杯啊做一个祷告哈。
我们一起祷告。前一天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看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是呢，我们回顾我们的过去，我们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水从今世的风俗，所住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是呢，今天你靠着耶稣的宝血改变了我们。我们今天拿到的饼和杯，表明耶稣在世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自己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我们从前被称为今世之子，今天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成为光明之子。从前我们是罪的奴仆，今天我们靠着宝血的耶稣的宝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从前生活在过犯之中，今天神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们可以有选择不去犯罪。 神啊，我们真的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今天拿到饼和杯的时候，我们纪念主的死，表明主的死，我们知道主还会再来。神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份地位，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我们要思考我们怎样来预备，在等待神的再来，主的再来。神啊，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社会的光景，我们知道耶稣离他再来的日子不远了，所以我们珍惜我们的日子，在世上的日子，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每一天，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这个教导之下，在神的这个圣灵的光照之下，然后每一天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做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当这样来行。我们感谢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这个饼呢，就代表啊，代表耶稣的啊，耶稣的身体，他的身体呢，为我们每个人啊受死啊破碎。我们还是一样哈，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们啊，把自己预备好的饼啊跟杯放在自己的面前呢。在现场的呢，我们还是用啊这个密封杯来啊来领这个领受这个圣餐。这些领到啊杯的弟兄姊妹呢，在自己在啊在那个神的面前安静安静等候啊，我们一起来领受啊。大家这个应该是有一共领过几次，把上面这一层哈，这一层那个薄膜打开就可以了。给大家一点时间哈，这个有时候可能是它有的封闭的可能不完全一样哈，是你把那个应该是可以把上面的一层先拿下来啊，先拿下来，再把第一层好。那个还有线上弟兄姊妹，假如你们啊准备好的话呢，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啊身体。我们在线上弟兄姊妹一起来站立哈，站立，我们一起来啊，领受啊，领受主的身体。好，那么下面这一层的话，它是啊，是一点啊葡萄汁儿，所以你把第二层那个薄膜打开以后，就是可以看到啊。好，假如你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啊，还有线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救恩赐给我们， 接着我们现在每个月一次的纪念耶稣基督啊，他道成啊肉身来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神你美好的救恩，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可以站立在你面前啊，成为一个新人，有个新的生命。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每天能够啊，借着你的提醒，你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将你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活在人的面前，让人看到我们是一群啊不一样的人，我们是一群天上的人，是天国的子民。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我们这样愿意跟随你的时候，你来祝福我们，来保守我们，每天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不至于灰心，我们反而会有感恩的心啊，继续愿意被你使用。我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啊。
愿我们能站立，造福在座。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